然后血一直流，第一先往东流，是沿着耶斯利平原，然后再往南流，那几乎是和王的大道完全平行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讲到第四座园子的时候，那很清楚，你看见头是在加密山，他的脚在什么地方？他的脚好像在哪里？是好像是在西士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西士本呢，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从西士本一直到北边，到大马色，这就是刚才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整个的范围你看见吗？都是第四座园子的范围。意思是说，当你做工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面。一面你要想到这个，想到约旦河东的那一本人，所以你看他眼睛里面有西士本，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神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就他把所有的丰富都栽种在哪里？都栽种在第四座的园子，换一句话说，都栽种在耶斯列平原。所以这里你看有田间，这里你看见有村庄。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斯列平原平常称为神的谷仓，乃是等到打仗的时候才变成个战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很清楚，今天不管怎么样到哪里，要记得一件事，为什么是第四座花园是在耶斯列平原呢？因为耶斯列平原常常提醒我们，神的仇敌要得着这些地方，要最后呢，要把以色列分为南跟北。只要他一横，你看见说以色列的合一就完全失去了。所以这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第四座园子，那么大概是在哪里呢？大概是在今天的耶斯列平原。当然，如果你把它扩大一点的话，可以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西士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最后的半年，你看见他所走过的行踪，大概就是第四个园子所给我们看到的。然后从这个大概就是从这个耶斯列平原这一带，然后呢，我们的主可以走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他就沿着王的大道常常南下。所以整个的脚踪呢，实在说来就等于我们主当时的脚踪。所以从这个西士本，从大马色，从黎巴嫩，从加密山，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第四个园子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就好像你知道第二个园子的位置是在黑门山下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在还没有看见这个园子以前，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呢，在神说在许多人的眼光中都知道这些是第三者嘛，连第三者的眼睛都知道说这是一座园子，而这个王女本身就是园子。所以这个园子当时的确有这么个园子，但是呢，现在你可以用这个园子来形容这个王女。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西士本，才会提到大马色，才会提到黎巴嫩。那么最重要的不一样，不同在哪里？最重要的就是在过去讲到苏拉密特点的时候，从来没有讲到鼻子的。换一句话说，有视觉，有其他的知觉，但是从来没有提到嗅觉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因着这个苏拉密女慢慢成长了，你就发现说慢慢圣灵在她身上就发展她的嗅觉。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她是有鼻子的，而且她的鼻子呢是怎么样呢？就好像黎巴嫩塔一样，是又高大的。但是呢，不要忘记为什么是黎巴嫩塔。黎巴嫩塔就是因为黎巴嫩的香气就在黎巴嫩塔的周围。那不止如此，现在呢，他的脸是朝向什么？朝向大马色。为什么朝向大马色呢？因为你知道说，所有经过尤法拉底河的人一定会经过大马色。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第一个过了尤法拉底河，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他经过大马色的时候，他就得着以利以谢是他的仆人。 所以我们很清楚，等到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一面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着渡过河所带来的香气，那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从黑门山然后一路沿着王的大道，沿着约旦河东慢慢一路上南下，然后最后呢到了哥哥他山，这是主耶稣最后半年的时候他所经过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如果一个有嗅觉的人，他知道哪里有馨香之气，尤其是我们的主，他可以在变化山升天的，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宁愿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从最高的黑门山就一路南下，最后到了哥哥他，最后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在哥哥他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的主当时就是最后的那一段路，不要忘记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那就是约旦河外的那一条路，而且是一直是以这个谁，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工作中心。所以前面一年半是以加拜农做工作中心，后面的半年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做工作的中心，前面18个月那个成绩是饼，后面半年成绩是酒，是杯，你看见没？一个是饼，一个是杯，所以这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工作。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有份于主的工作，那么心中的蓝图是什么？就这里所说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一对麦子，周围有百合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蓝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不止如此，如果你真的是为被主用，你慢慢就觉得主在你身上要发展出一种嗅觉。今天呢，你和人谈话，你不只听见他说出来的话，你也能听见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因为很清楚的，这个你不要听他话怎么好听，你就知道这个人灵是什么样的灵。所以如果嗅觉特别讲的香气，那特别讲的圣灵怎样在我们灵里面运行，那么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是需要操练的。那么感谢主，你知道说今天一个人成熟的时候，你怎么让他成熟了？他的鼻子不是他的，他是有鼻子的人，而且呢我们要记得他的鼻子仿佛大马色，就仿朝是朝大马色的黎巴嫩，黎巴嫩塔。那我再说一遍哈，这以色列的北边就是黎巴嫩山，那么上面就是很清楚的是黎巴嫩的香气，但是呢这个大马色呢刚好在东边，就是整个山的最东边，最东边。那么然后你看见那里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一直从约弗拉底河过来那条路，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从那里过来的。还有我们的主呢，很明显从黑门山他就下山以后，然后就往哥哥他山，他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就是那一条路。所以很清楚的，为什么你看见他的方向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不是你随便解释的，你看见吗？这里面不知不觉的讲到迦南地的种种，那么你从迦南地的种种，你就能够明白到底这里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好，那么讲到鼻子，那最后呢讲到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那么前面呢是讲头发，很少讲头的，那这一回呢是讲了头，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那么大家都知道加密山呢是指的得胜来说的，因为以利亚你记不记得在加密山有非常有得胜的故事，所以讲到加密山一定讲到得胜。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他的头好像加密山，但是你头上的发呢 是紫色，黑是没有的，就是紫色，那就是什么？就是君王的颜色，君王的颜色。所以下面说，王的心因着下垂的法臼洗浊了，因着我们的奉献，因着苏拉密女的奉献，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仿佛又夺了这个君王的心。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些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接下去呢，你看见所罗门王就插进去了。所以从第十六节开始，我所爱的就是我的佳偶，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那这些话呢，可以说是所罗门加上去的。然后下面讲到怎么形容这个女子呢？特别讲到她是棕树。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棕树，那个棕树叶一定指的得胜来说的。所以如果大家拿着棕树枝的话，你知道那个很明显在圣经里面就指的得胜来说的。那么棕树是怎样的树呢？棕树是笔直笔直的树。所以棕树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义人，是正直的，笔直笔直的。那么棕树所以能够发旺，棕树所以能够生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根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你可以把一棵棕树放在沙漠里面，没有错。你记不记得以琳有70棵棕树，到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些棕树，剩下的不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棕树的特点是什么？它不管天气是如何的干旱，不管怎样，它从来不走弯曲的道路，它的树干就是笔直笔直的往上升，很清楚，笔直笔直的往上升。那么现在最稀奇的一件事在哪里？你就是在最炎热的天气，就是干旱的沙漠，你看这个棕树还能够长得发青，而且能发旺，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就是它的根可以伸得很远很远的水源，它附近没有水，周围通通是根处于干，都是干地，但是呢，它的根可以爬爬爬，可以找，好远好远的地方，它终于找到水源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一棵棕树的目的，棕树给人看见的是外表又高又直，但是它有一个秘密，它所以能给别人看得见，是因为很大部分是别人看不见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成熟到一个地步像棕树一样，问题就是，到底在你一生的生活里面，你有多少的生活让人看得见，有多少的生活是让人看不见的？所以麦雅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的秘诀在哪里？他没有多少的恩赐，但是他福音的灵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见与闻》，就是讲了他的。就着恩赐来讲，他赶不上目的。就是恩赐来讲，他赶不上 Billy Graham， 但是感谢主，主叫他得着许许多多的人。那么你听，他有一次他讲到他的秘诀，他说：“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间，远远超过我站在人面前的时间。”这个就是总数值。我们的主，想想看，弟兄姊妹，一生总共33年半。30年是看不见的，他给人看见的不过是3年，最多是3年半而已，而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比例太过了吧？怎么可能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主，没有人能超过他。那30年像根出于干地，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弟兄姊妹，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如果他30年就这样隐藏，好像一点用处也没有，你觉得这不是完全浪费吗？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有那30年， 所以才有那三年半。所以我们的主在那三年半所完成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它全部记下来的话，全世界都记录不下来。我们主的工作，救赎的大业，不要忘记了，是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要记得，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棕树。所以最后呢，等到你要形容这个苏拉米女的时候，不要忘记她是什么呢？圣经给我们看，她说你的身量好像棕树。很稀奇吧，弟兄姊妹，从来到现在你只讲到苏拉米的眼睛。